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20号，公元2002年8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国会声援西藏问题，部分议员抵达达仁萨拉访问；西藏青年会第33届常务理事会议在喜姆拉召开；北京调动主要媒体宣传江泽民三个代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国会声援西藏问题的17名议员及有关官员今天早上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据本台了解到，由印度国会部分议员同有关官员组成的声援西藏问题访问团成员中，有印度非官方性8个组织的代表。这些成员于本月12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就如何促进和支持西藏问题得到解决方面进行了讨论，并且表决了部分议案。与会者此次抵达达仁萨拉的主要目的是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汇报所表决的议案，并且同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部长及首席噶伦，以及同西藏人民议会的议长及议员会晤。本月12号，有印度国会部分议员及有关官员参加召开的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与会者表决的议案中包括：为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以和平非暴力所提倡的5项和平计划于1998年8月23号召开的印度国会会议上得到了212名议员的极力支持，对此在本次会议上将再一次一致表决通过，继续给予支持。提醒1998年7月28号印度国会议员同部分政府官员召开的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的宣言，呼吁联合国秘书长重视西藏问题，提醒1994年3月份在立陶宛、1995年、1997年分别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各国议会声援西藏问题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本月12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由印度国会部分议员及有关官员参加召开的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所表决的议案中还包括：中国政府极力反对达赖喇嘛提倡的忠勇之道，西藏传统的宗教政治文化受到摧残，中共继续镇压践踏西藏文化环境，中国政府以开发建设西藏为由向西藏实施大量移民政策，正在兴建的拉萨至格尔木铁路线使西藏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西藏人权状况正在日趋恶化等方面都在决议案一致表决通过。在新德里召开的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就通过本次会议呼吁印度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尽快达成共识，呼吁印度政府派遣代表赴西藏和中国，促使中国尽快释放被监禁的11世班禅喇嘛丹增耿顿去吉尼玛，要求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在印度国会上发言。据本台了解，今天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17名印度国会议员与部分官员组成的声援西藏问题访问团中，有印度国会上议院议员 T.N. Chattivarti、S. Chattivarti、B.N. Shine 等。抵达达仁萨拉的代表团今天下午受到西藏流亡政府的热情欢迎晚宴，明天将会见达赖喇嘛，并且向达赖喇嘛呈交在新德里会议上所表决的议案。明天下午，达仁萨拉9个非官方性组织将为代表团设晚宴，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将为代表团奉献西藏精彩的传统歌舞。本月30号，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将召开新闻记者会，届时由印度国会17名议员与部分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将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力汪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于昨天开始在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府喜姆拉召开了为期五天的西藏青年会第33届常务理事会议，会议就争取西藏独立之新方法为题展开激烈性的讨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杰美德的报道。
本台消息，西藏青年会第33届常务理事会议于昨天在印度喜尔西曼邦首府西姆拉正式揭开帷幕。西藏青年会常务委员会将在此次为期五天的会议中，就一年中为早日获得西藏独立在世界各地展开的各项活动中做全面总结，再进行深入讨论，最后将制定争取西藏独立之新方法的一系列重要议案，由各地方和常务委员遵守并执行。本台通过电话采访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托颠桑佩，就正举行的常务理事会议中将制定的与政治有关的部分议案内容时，他表示，西藏青年会第一目的是坚持维护一贯主张西藏独立的方针和路线，所以这次在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举行的西藏青年会第33届常务理事会议中所要制定的议案，就是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新方法，改变目前僵硬的局势，来更早地获得名副其实的西藏独立。同时就中共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在西藏以发展为名进行恣意破坏等问题上，如何做到完善的制止等方面，放在重要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据了解，从昨天开始在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召开的为期五天的西藏青年会第33届常务理事会议中，在42个西藏青年会印度地方分会中共有72名会员出席的会议。昨天早上举行的开幕仪式上，邀请了主要嘉宾西藏本教法王米日赤增仁不庆和西姆拉西藏福利办公室负责人出席会议，同时还邀请了特约嘉宾印度德里政策研究专家巴热马恰日在开幕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是最大的一个非官方性协会，自1970年10月7日成立以来，在美国、印度、尼泊尔、挪威、不丹等国建立了共70多个分会，目前有2万多名会员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印度各难民社区特别建立分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生活状况和政治观点，同时为了同社区藏人建立友好关系。
星岛日报引述来自北京的消息称，早在北戴河会议举行前，中国中宣部已经召集了各省级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到北京，由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亲自部署有关迎接16大的宣传工作。当时定出的宣传重点就是要宣传江泽民的3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了先进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当局要求传媒做好16大召开舆论的准备，营造良好的气氛迎接16大。报道说，与过去对毛泽东造神式的宣传方法不同，当局这次对江泽民攻击和其理论的宣传主要是采取由老百姓来说的方式。当局在7月曾经组织包括6家中央传媒，即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解放军报的记者，展开了以3个代表在基层为主题的采访报道。新岛日报说，原计划这种采访报道持续到9月，不过现在因16大延迟到11月召开，这些系列报道也会持续到11月。中宣部对有关16大的宣传工作有2大要求，一是主题宣明重点突出，既是要宣传江泽民的3个代表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等各方面的贡献，二是贴近基层、贴近群众，既是要报道基层的党员、基层的小干部， 百姓对三个代表的理解，并由此对自己的工作及生活的帮助等等。重点是突出基层人民生活近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消息表示，除了对三个代表的集中宣传，当局还将有系统的宣传江泽民在去年7月1号中共建党80周年和今年5月31号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两篇讲话。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多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斯的演讲《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
如果90000平方公里划到印度去，或量或让是可以的，现在已经成为这么一个现实。我们的确不可能全部拿去，想给一点还一点，折中的办法是可以的，但是全部给人，那么人大通过的时候，我站起来代表藏族人民，我第一个投反对票。我们态度一贯是明确的，我们西藏地方实际地域很大，其他五个地区的地方面积将近10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几年人口发展，其他五个地区加起来约200万，因此藏族人口将近400万，地方面积将近22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人是不多，但是地方是很大的，从祖国的西南到西北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对于祖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地方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是非常落后的，中央近段时间里对我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从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发展我们，但是也因种种原因，实际效益上有时候有些问题。全藏区行政上分为五个地区，这五个地区我觉得很好，我们不需要把这五个地区合在一起。山那边说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藏族自治区，我觉得太大了，收拾不了。行政方面，五个地区目前的现状继续保持，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有益的。同时，我对把凡是说五个地区合在一起就指为反动的、反革命的、背叛祖国的说法持不同意见。分而合，合而分，这是历史上有的事，但是现阶段以后情况，这个合现在看来是合不了，分了好，五个地区各管各的，这样的是五个地区，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民族，一个祖源，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一种宗教，在习惯上面基本是一致的，有些时候略有差别，语言也是一样的，但方言是有的，内地也有方言，如广东话对北京人来说是根本听不懂，有方言的区别没有什么奇怪的，福建话更复杂，因此我们藏族区行政区域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里应该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样我们才有发展。现在有些人对我们互相稍微的往来一点就非常敏感，我劝这些同志太敏感了不好，在经济、文化、教育，现在我们在教育方面应该互相帮助，这样10年、20年以后，我用一种藏语说话，大家都听懂了。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在三省伦布斯的讲话，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